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也跟他们小孩一样，先祝各位做母亲的从神而来的喜乐充满你们。这个母亲节不是圣经里面所有的节日，不过是基督徒所发起的，也是教会所推动的。根据美国的百科全书，1905年5月9号，在费城，一位 Anna Jarvis 这一位女士的妈妈过世了。这位妈妈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非常爱神爱人。Anna Jarvis 非常怀念她的母亲，所以第二年她自己在家里面跟家人好朋友举行了追思的聚会。因为聚会很好，教会来的人也很多，所以第三年就改由教会主办，用礼拜天，就用五月第二个礼拜天。那这样的聚会以后，很多人听闻之后很感动，慢慢的每一年都举行。大约过了9年，到19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宣布每一年五月第二个礼拜天定为母亲节。所以从1914年到现在已经104年，每一年的五月第二礼拜天一般来说都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母亲节的纪念。不过慢慢推广到全世界，任何地区也都采纳这一天了。这母亲节让做父亲的特别尴尬，因为门口有红花白花啊，好像父亲节什么花都没有啊。母亲节有这儿童唱诗，好像父亲节也没有啊。难怪今天早上啊，李长老跟我见到面，他说啊，母亲节儿女们请妈妈吃大餐，父亲节请爸爸吃汉堡，很不公平啊！啊，请各位记住了，父亲节是6月第3个礼拜啊，不要只吃汉堡，也好好请爸爸好好吃一顿啊。今天早上呢，我就用啊圣经里面几句话，跟各位来思想一下，母亲是被神使用的很要紧的一个器皿，然后要说一下神也特别顾念母亲的辛劳，最后我要讲神不但好像母亲，其实是远超过母亲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思想这三方面。母亲的爱当然各位都能够体会到，所以有人说神为了照顾世上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预备一位母亲，总会体会到母亲的关爱，从小到大。所以这个游子吟里面提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三春晖就是春天的阳光啊，三个月等于是照亮在人的心里啊。所以有人说母爱是伟大啊，而且母爱的影响力是对孩子一生啊。所以美国的诗人也是律师罗斯先生，他说那摇动摇篮的手也是统治 世界的手。拿破仑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我的一生是从小由我母亲所决定成的，所以母亲的影响力是神所使用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中国社会重男轻女自古以来是如此，但是很有意思，如果你读二十四孝，你会发现有十四个是讲论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讲父亲跟孩子只有三个，那你说剩下七个是父母都讲的，所以母亲跟父亲的比例，中国的二十四孝不太公平，十四比三，接近五比一。母亲的确在人类历史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中学老师要孩子们做作文，我的母亲，结果呢答案很多，有的说我的母亲是最细心的保姆，另外题目我的母亲是最优秀的幼儿教师，我的母亲是最关爱的护士，那有的是我的母亲是最美味的大厨师，有的说我的母亲是我家的维修工人，什么都会，还有是专开中型 van 的司机，还有就是不放假不收费的长工人，洗衣清洁做饭都来。那这些也的确把母亲的一些辛劳说出来。所以有一次我看报纸，那么他这个是引用所谓的 salary.com 这个薪水的网站 salary.com， 他说如果照母亲的工作量，大概一个礼拜是100小时，在座做母亲你自己回家算一算，一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如果要给薪水的话，年薪应该给13万多一点，月薪是10000多一点。如果你们不信，自己回家去查 salary.com。所以在座姐妹们，月底11000块向谁要？向老公要，对了，这是公开的网站说明的。那么这都表明母亲真的很辛苦，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真的就找到非常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伟人，他们是母亲们所带来的一种影响力。举一个例子，旧约里面非常有名的两个人物，一个摩西，一个撒母耳，都是因为非常敬虔的母亲能够成为非常影响时代的人物。不过有的时候我想母亲会被人忘记，不信我考你们，你们哪一位知道摩西母亲叫什么名字？诗班，今天诗班不唱是要答问题，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不知道。那撒母耳母亲一定知道，叫什么名字？叫哈拿。那新约里面提摩太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叫有尼基。有尼基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叫罗伊。这是新约里面比较容易记得。新约里面的马可也是了不起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玛利亚啊，这些人呢、啊，他们都是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之下，对神的敬虔，对神的一种啊奉献。母亲影响的事太多了，我举中国古代例子，各位就都知道。孟子的妈妈曾经搬家三次，孟母三迁，我们都晓得这个故事啊。还有孟母断机，她的妈妈是织布嘛，用这个纱线织布来养生的，因为父亲比较早过世。结果孟子不好好读书，有一天从学校里面逃学回家，他的妈妈就非常惊讶，怎么不读书呢？把正在这个机器上面的那些丝线都砍断了，他的孩子孟子就吓一跳，为什么都砍断？妈妈就教他了，就好像你不好好读书一样，砍断了不能织布了，你不好好读书，你将来没有用了。以后他就改变了，好好用功读书，以后变成了亚圣。所以妈妈的影响实在很大。那像岳飞，各位都知道，岳飞的妈妈在他背上刺四个什么字啊？精忠报国，所以岳母刺背。宋朝大文豪、大政治家欧阳修，也是妈妈一手把他扶持长大。他这个《龙岗签表》，他说：“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侍，居贫，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比至于成人。”所以他的整个人生的基础是母亲的影响。那现在我就讲摩西。摩西各位都知道很了不起，可是圣经里面只有两次提到摩西妈妈的名字，所以他是一个相当隐藏自己的。这两次，一次记载在出埃及记，各位回家自己看第六章，一次记载在民数记第二十六章，他的名字叫做约基别。约基别不大好记，但是呢，我解释一下就好记了。约就是耶和华的简写，基别是希伯来文的荣耀，荣耀 Kabet， 约就是 Jehovah J， 那个 J 的简写，亚伟的简写。所以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耶和华的荣耀，或者耶和华是荣耀的。所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家族，因为他的祖先就是利未，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子女，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叫做耶和华荣耀，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是荣耀的，所以极其敬畏神，而且以尊敬神、跟随神、侍奉神为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就是这一个。所以你就发现他对摩西的教养、对摩西的心态的确从后来显出来。他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因为那个时候法老、埃及法老下命令，所有生下来的以色列男孩都要把他弄死，不能给他活。那但是呢，摩西生下来因为非常俊美，当然更是因为约基别非常有信心，他依靠神，相信神有办法，人没有办法。因为法老的命令是严严的、急促的在推行中，但是他就要求留下来， 不可以把他儿子弄死，就藏了三个月，藏不了了，哭的声音越来越大，怎么办呢？他只好弄一个篮子，然后把摩西放在篮子里面，然后丢在尼罗河，那是非常危险，一风一吹就翻了，或者有一些蛇啦什么一些野兽会把它吃掉的。但是约基别很有信心，就让他的儿子在水里面，然后派他的姐姐就是米利暗跟在尼罗河的岸边，上帝就有很奇妙的作为，就是那个时候正好法老女儿在尼罗河沐浴，所以他的使女们就在周围，结果就看到这个婴孩，看到这个婴孩，他说这一定就是以色列人的孩子。法老女儿也发了怜悯的心，又看这孩子非常俊美，就把他抱回家了，收养为自己的孩子。那这个时候米利暗赶快去说，你要不要找一个以色列的奶妈来照顾他，他就把妈妈请去了。所以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就被请到法老王宫里面，成为法老女儿养子，就是摩西他自己儿子的奶妈，从小照顾他。如果约基别不够敬虔，不够爱神，对神没有信心，可能他就说干脆我们就完全同化在埃及的生活里了，也不要再提我们是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正在做苦工，而且受迫害，甚至所有男婴都要处死的状况下，如果继续做法老女儿之子，这是类同王子的地位，如果要认自己是以色列人，那就是奴隶的地位。一个奴隶的儿子跟王子是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从后面的发展，你就发现约基别一定从小就告诉摩西，你不是埃及人，你不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你是以色列人，一定告诉他我是你亲生的妈妈，我们以色列人是在这边做苦工，在这一边做奴隶，希望你长大了，若是你有机会要拯救以色列人，要认同以色列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摩西长大了，真的是不把自己当作法老女儿可以养尊处优，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离开埃及。那么当然后面故事我们晓得，40岁他已经是受的最好的教育，埃及的一切学问，不管政治、军事、外交、内政，不管是文学、法律，他都要学的，学都学会了，而且身体非常强健。但是看见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打架，应该是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所以他就跑过去帮助以色列人，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我们就可以了解他身体非常强壮，而且他各面发展都很好。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只注重儿女身体方面的发展，或者是学问方面的发展，但是约基别的优点是什么？身体的、学问的、知识的当然要训练， 灵性的更重要。如果摩西没有这个灵性方面的训练，不是真正对神的认识，对于真正世界整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很可能就随流而去了，就不愿意把自己认同为以色列人。但是摩西就真的认同，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就救了那个以色列人。但没想到第二天两个以色列人打架，昨天打的那个人也在场跟人家打，结果他就出来劝架，说我们怎么还自己打自己呢？昨天被他救的人居然跟他说，你要打死我像打死昨天的埃及人一样吗？然后把一些消息传出去，以致法老都知道了，说摩西打死了一个埃及人，而且摩西他是以色列人，以至于摩西就逃跑，逃到旷野去了。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各位很熟悉的背景，但重点是摩西的妈妈能够让摩西有这样坚定的认知，有这样坚定的信仰，这实在是母亲的影响。没有约基别，一定没有摩西，摩西一定就随着整个埃及的潮流去敬拜埃及的偶像。埃及拜很多很多偶像，太阳、月亮、尼罗河，他们的山都是他们的神，牛也是神，他们的蛇也是神，老鹰也是神，狮子也是神。所以你到埃及的时候，人面狮身像，有各种各种的动物的偶像崇拜。以色列人以后受影响，也造金牛犊来拜，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相当多的影响。摩西能够完全免除这些影响，是他妈妈给他非常美好坚定信仰的基础。所以我们想到摩西，其实应该深深地想到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常常没有被人纪念。我现在再考试班一下，摩西妈妈叫什么名字啊？约基别。对了哈，约就是耶和华的简写，基别就是荣耀的意思，耶和华的荣耀，或者耶和华是荣耀的，耶和华是我们心灵的中心。那在教会历史太多了，我今天除了摩西圣经我就不再谈啊。在教会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人受母亲影响的，比方说奥古斯丁啊，就是公元第四第五世纪基督教界非常重要的人物。奥古斯丁妈妈是基督徒，爸爸不信主，这个奥古斯丁从小长大跟到爸爸不信主，妈妈从他出生就开始为他祷告，希望神救这个孩子。不过这个孩子不听话，年轻的时候就是随随便便，所以跟着邻居这些坏朋友们一起做很多坏事，而且他自己也不检点，十七岁跟一个女孩子同居，还生了孩子，他也不管。他很聪明，读书读得很好，以后在罗马受完教育，在米兰教书，修辞学，教哲学，教雄辩学，他是很有学问的，可是生活糜烂，所以没有办法达到自己所理想的标准，知道自己达不到。但是后来在他妈妈一再祷告，有一次他妈妈就去跟当时米兰大主教安普罗修说，我为我的儿子祷告，已经祷告了都三十多年了， 他都没有改变，很灰心。安婆罗修跟他讲一句话，说你流这么多眼泪，因为他一面讲都一面哭，上帝不会忘记你这么多的眼泪，一定会奇妙的作为。结果在奥古斯丁33岁的时候，果然很奇妙的改变啊！这些故事各位都很熟，他偶尔听就去听安婆罗修讲道。安婆罗修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啊，做过地方的官长啊，以后被人推举做米兰主教，他但是品格非常高尚啊，大家很佩服他，所以他讲的奥古斯丁很受感动啊，特别整个人品表现的一种美善，所以他后来有一次在朋友家里面，四面没人，听到一个声音，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啊，这个小孩子声音，他说没有啊，一看旁边有一本圣经在花园里，一翻就正好翻到罗马书13章13节，不要放纵私欲，不要为肉体安排，不要增进嫉妒，不要好色邪荡，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他的心灵受到震动感，以后他就悔改信主，就改变了。当他信主的时候，他妈妈说一句话，他说上帝啊，我一生的心愿已经达成了，我可以回天家了。结果6个月之后，奥古斯丁带着他的妈妈从米兰回北非，回他们老家，就在路上的时候妈妈就病了，病重了，以后就死在奥古斯丁的怀抱里面。奥古斯丁非常怀念他的妈妈，他回到北非以后成为北非西坡的主教，33岁回去，在那边加入修道院，在修道界里面也非常出名，40岁做了西坡主教，以后他写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忏悔录》，都是祷告跟神忏悔，忏悔录很多，里面一共只有13章，13个 chapter 或者说13卷，有6卷都提到他的妈妈，对他的影响，对他的改变。所以神用母亲成就很多奇妙的事，这些都是非常事实的一些故事。所以神用器皿让母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会影响他的孩子。再举一个例子，各位可能知道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是18世纪英国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的妈妈也是非常了不起，妈妈是 Susanna 妈妈，他有19个孩子，不过因为当时医疗或者是营养都不是非常好，有9个都夭折了，所以后来剩10个孩子。但是把10个孩子都是辛苦教养长大，每天晚上在一起读圣经，每天要背圣经，然后要念当时他们在圣公会，在圣公会里面的信仰规条，而且每一天安排跟一个孩子单独谈话，谈话时间蛮长的，一天一个个别谈话，晚上一起有家庭崇拜，带领这些孩子们教育他们，有的时候很严格。约翰卫斯理写的日记说他的妈妈非常严格，但是又极其慈爱，怀念他的妈妈。10个里面以后有2个成为 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一个就是约翰卫斯理，另外一个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在传统圣诗里面，查理卫斯理写了很多很多圣诗，我发现北堂唱传统圣诗还多一点，现在我到别的地方去领会都不唱传统圣诗了，都唱现代圣诗。至于唱哪一种圣诗我也没有意见，都可以赞美神。只是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查理卫斯理是写圣诗非常有名的，很多很多非常感人的诗歌，那是在传统圣诗里面，各位有机会可以去了解。所以在许多许多神所能重用的人，神借着他的母亲让妈妈成为一个媒介，一个器皿，所以我们感谢神，在座母亲们相信神都要用你们，相信神借着你们带领你们的孩子，除了身体健康，除了学业进步，除了世上有好的事业发展，希望你也能重视灵性的教养，灵性的栽培。约翰卫斯理讲一句话，他说我的妈妈教导我们，不但注重身体和读书这一面，他更注重我们灵性的发展。这是约翰卫斯理自己写的，他说所以能够长大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都是他母亲从小教养那属灵的原则，属灵的真理。当然约翰卫斯理的爸爸是个牧师，所以这个 Susanna 是师母，当然他也是特别在教会中参与很多侍奉，所以懂得一些属灵原则去教导孩子，那我们都可以去学习。那现在我要讲第二点了，神用母亲，而且神是纪念母亲的，神纪念母亲。为什么？你看十诫，十诫只有一条诫带着应许，带着祝福，带着应许的，其他的诫你要不可拜偶像，除了耶和华不可以有别的神，你要这个不可妄称神的名，你要守安息日，或者你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等等。只有第五诫，第五诫就是你当孝敬父母，下面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么新约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他把它再简化一点，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比较好记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所以神非常纪念，若是敬畏神的父母，特别是母亲们，神要你的孩子孝敬你，而且给他一个很好的祝福，一个应许，就是在世长寿。大半的人都希望长寿的，而且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追求长寿。有的人说你每天少吃肉多吃菜多吃水果会长寿，这可能有它的道理。有的人说呢，你少听噪音，少大声喧哗，多安静轻声说话会长寿，这是不同的说法。那有的说呢，你少坐在沙发椅看电视，多起来走动劳动，你会长寿，这可能也有道理。少孤独的 一个人忧闷的无所事事，而多交朋友啊，参与活动啊，比方教会的活动都是一种活动，都长寿。我记得我跟各位讲过，在埃及一个修道士，沙摩修道士，他很长寿，活105岁，啊，你们还记得他的办法是吃什么吗？吃面包蘸什么？蘸盐巴。喝什么？喝泉水啊。所以个人长寿不一样，啊，长寿的方法，啊，最好的一个方法，如果你真想长寿，这是上帝保证的方法，当什么？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这是上帝的方法。所以上帝为了让孩子们懂得尽孝，啊，所以今天如果你晚上去请妈妈吃饭，大概你多活半年，啊，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嘛。但是你要真心的，啊，你别不甘心情不愿的，好好请妈妈吃一顿饭，啊，不吃也没有别的办法，也可以真正好好尽孝。所以这里说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神用特别重要的方法。所以基督的信仰，如果你，了解的话，啊，它跟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是相当契合的，啊，我们中国话说啊，百善什么为先呢？孝为先，啊，这句话当然不是很古远的，是清朝的一位啊，这个啊，先生讲的话。但是中国的孝经自古以来就是大家所非常看重的，啊，强调人之行，啊，莫大于孝，人的所有行为里面孝是最重大的。所以如果一个不能够真正孝顺的一个孩子，啊，他也真是不能懂得敬畏神的道理了。所以在神的办法里面要我们子女尽孝。各位晓得母亲节的由来，啊，这个 Anna Jarvis 他母亲过世，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啊，人年轻的时候是不知道尽孝，等到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父母亲的辛劳，啊，这个时候懂得父母的爱，啊，要怎样去报答，但大半父母就过世了，啊，终身遗憾无法弥补。所以他就非常纪念他的妈妈，妈妈对他非常好，所以以后每一年在家里举行追思纪念。其实这个话我们古人早都说了，养儿方知什么父母恩，子欲养儿亲不在，所以产生了很多死后的祭祀，这是我们不必要的事情，盖得很漂亮的坟墓，很大很大的坟墓，然后常常摆上许多这个肉啊，杀猪杀牛，然后摆鲜果，摆一大堆，那么过世的人他也不能吃的了，他也没有办法享用的。所以注重活的时候好好孝顺我们的父母亲，这是远远胜过其他的做法。所以我刚刚讲到欧阳修，他龙纲千表后面也这样说，他说继而封不如养之薄也，等到父母过世了祭祀非常丰盛，不如活的时候养他养育或者是供应的薄一点。凡父母亲还在的，我们心中常常要记住，神所喜欢的也是当我们父母还在的时候尽我们所能做的来爱护他们。所以神很顾念母亲的，啊，在座的做母亲的，你为你的儿女所付上的 神要求当孝敬父母，而且神用特别的祝福来保证孝敬父母在世得福，而且可以长寿。那最后我要讲一讲神好像母亲，其实是神远超越母亲。母亲怎样安慰儿子，神也照样安慰我们。母亲有安慰的功能，还有有的时候母亲会忘记，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应该是不会，既或有忘记的，神也不会忘记我们。所以神是超越过母亲的爱，当然很多时候地上的人也都不完全，我们爱也不够完全。那圣经里用母爱来描写神的大概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旧约用母的老鹰，新约用母鸡，这是神，都是神自己讲的，神自己说我好像什么。那旧约我请各位看生命记，大家一同来念，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这节我也说一下，神有的时候像母鹰要训练他的小鹰，神训练我们也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功课，走人生的路程。据很多研究老鹰的人说，当这个母鹰孵小鹰之前，它要筑巢，这个巢在最底下呢，都是把一些荆棘雕在底下，成为一个下面的底盘一样，然后雕很多小石块，石块都是不平的尖尖的，然后在上面才铺上一些稻草，然后把一些羽毛铺上去，然后弄一些兽皮把它再铺起来，然后它就开始孵它的蛋，然后就开始慢慢慢慢小鹰就出来了。这个小鹰孵出来了，在这个舒适的鸟巢里面，它不会飞嘛，从来没有飞过，所以很舒适的环境，但是母鹰就开始要训练它了。那训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它要搅动鹰巢，然后把很多很多东西给它弄丢了，像那一块可以遮住的皮兽皮给它弄丢了，弄翻了，然后慢慢的就露出来下面尖的石头还有荆棘，让这个小鹰很不舒服，再这么一搅动它就飞走了。可是不会飞，它一飞就掉下去了，然后这个老鹰马上就飞下去展开翅膀把它接住，把它带回到鸟巢，以后再整动它再掉，反复不断的就是这样，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然后飞上去之后再给它丢下来。这上下文就是讲以色列民，神说他就像那个母鹰一样，让以色列人经过很多很多的试验，很多很多的甚至挫折，为的是让他们敬畏神，让他们更信服神。以色列民跑出埃及还去拜金牛犊，所以神必须要让他们的信心得到炼净，对于神纯净的信仰在很多方面给他们不一样的功课。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路途上，神有时也允许不同的功课领导我们，有的时候不容易走，有的时候有儿童的孩子的管教问题，有的时候有夫妻的一些意见的问题，有社会工作上面的不顺利等等都会发生，但不要忘记 神他是会飞到我们下面，当你往下掉的时候，他会展开翅膀把你接起来，然后再让你经历不同的训练。所以圣经保罗这样说，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生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就会感受到神是爱我们，在你不同境遇的里面让你的属灵生命成长茁壮，至终你就飞起来了，以后就展翅上腾，就可以飞翔。所以神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也是要训练我们，这是圣经第古代用的母婴描写神自己。那第二，请各位看马太福音第23:37，大家一同念：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主耶稣站在橄榄山面对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许多百姓不要神，弃绝神，里面有兑换银钱的，有贩卖牛羊鸽子的，有各种各种不是真正敬拜神的。所以主耶稣在那边说，我多次呼喊你们，愿意像母鸡护卫小鸡一样把你们保护在怀里，可是他们不愿意。这一个是新约里面非常美好的一个比喻，神爱护他的子民，爱护我们，爱护世上的人，希望我们来投抱归回在他的怀抱，得着他的保护。可是常常人不要，人不愿意。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报道，有一个农舍起火烧了，这个农舍里面都是稻草，结果第二天过了，主人跑去一看，在许多稻草包围的里面中间有一只母鸡被烧焦了，把母鸡推开，下面有几只小鸡跑出来，所以在火烧的时候没有地方跑，母鸡就把小鸡聚集在它翅膀底下，它就真的自己被烧了，而母小鸡得保护。这一种的图片我非常感念，这也就像主耶稣的心。主耶稣到地上来，要人离开恶道归向真神，接受他是弥赛亚救主。耶稣说他就像母鸡要把小鸡护卫在翅膀底下，只是很多人没有接受，很可惜。以后主耶稣真的照旧约预言，他为我们罪而死，替我们受了神公义的审判，免去罪的结果，带给永生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孽。神的爱是难以明白，是极其高超，超越我们所能明白的。但是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已经死里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但愿所有在座的，我希望每一位都肯把耶稣邀请到心中，他是爱我们的，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像母鸡要召集小鸡在他翅膀荫下，他已经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当你接受耶稣，必得永生，罪得赦免。在这母亲节，我特别祝福所有的母亲，也劝若还没信主的，不管母亲父亲，赶快信靠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 荣耀的神爱我们胜过母亲的爱。感谢你赐给每一位都有爱孩子的母亲，在这母亲节也特别求你赐福，让每一位母亲靠主教养他们的孩子，每一位都成为世界上帮助别人、造就别人、成就你旨意的美好的基督徒。也求你帮助所有慕道朋友能快快接受神的大爱，能接受超越过母亲的伟大的爱，都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由于时间关系，所以就不唱回应的诗歌了。那我想最后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祝祷，我要请各位起立，我们来做祝福的祷告。亲爱天父，恳求你赐福所有在座弟兄姊妹，特别母亲们，你也赐福教会继续的发展，也特别为礼拜一到礼拜五有三元福音事工的训练会，愿你让所有参与的得到美好的造就，成为福音的精兵，带领许多人归向主。也为今天在座若是身体不舒服的，愿主大能医治，都能健康；若心灵有软弱的，也都蒙主复兴，刚强奔跑天路。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分散的时候，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谢谢牧师的正道和勉励。我们下面来呢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就一位徐景。欢迎。请问各位的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左手中间，左手右手中间，右边。欢迎大家来。我们知道教会中间有许许多多新来的朋友。今天呢，大家看到这个周报里面呢，都有一个夹页，是北堂侍奉意愿的一个调查表。我们希望大家，不管您现在有没有在教会参与服事的，都能够用一分钟和两分钟的时间，能够把它给go through， 然后填写，然后待会儿呢放到这个奉献箱和这个或者是放到教会的办公室里面啊。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go through，然后回应这样子的一个调查表，然后加入我们的服事，因为我们欢迎教会的家人，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参加教会家里的事。 好，谢谢，请默祷以后我们去上主日学。今天福音班是由王大为弟兄来讲述面对苦难，谢谢。